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粗穗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美丽而悲伤的世界。意外的，没有任何准备的看了这部电影吃蛋糕的人。有人说蛋糕代表的是甜蜜的生活，但我觉得蛋糕是诱惑，我们都得吃，尝一尝，体会它的口感，而你一定会爱上它的味道。人都爱甜食，这是天性。于是一口接着一口，直到你把它全都咽下，所有的尝试都结束，你终于对生活做出决定。就像我会对我未来的妻子说，我不想让你再也无法触碰了，我想让你为我做些什么，嫁给我。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许多穷人食不果腹，王后玛丽安唐尼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百姓没有面包吃，可以吃蛋糕呀， Let them eat cake。 当然这个故事不一定真实，很可能是革命党人捏造的。现在人们会用 Let them eat cake 这个成语来说，以轻佻的态度看待人家的苦痛，或者那些人的事儿我可不管。吃蛋糕的人应该就是电影中塑造的生活在宁静而相对落后地区的小人物吧，像我这样的人，生活在八线城市的小人物。我叫 Bigo， 今年20岁，是爸爸的小儿子，我一直照顾着生病的母亲，直到她去世。我在一所学校的餐厅工作，我没有女儿缘，也没有女朋友。我喜欢涂鸦，因为只有涂鸦能够发泄我内心的热情和孤单。我平静的表情背后，我也渴望爱情，可是完全没有头绪。我不知道该爱谁，直到我遇到了那个叫 Georgia 的女孩。妈妈去世后，我和爸爸去跳蚤市场卖掉妈妈生前的衣服，在这里我遇到了 Georgia。 那天我坐在那儿发呆，玩着一个毛毛熊，这时候一个老太太扶着一个行动不便的女孩过来，让我去帮忙看着他们的摊子。那个女孩尽管行动不便，但是她很漂亮，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就这样我和 Georgia 认识了，她告诉我她有弗利特莱氏病，是一种神经肌肉方面的疾病。临别时 Georgia 邀请我去她家里帮助她写作业，我答应了。虽然 Georgia 行动不便，吐字不清，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愿意跟她待在一起。我如约来到了她家，帮她听写，我扶她进了她的房间，她坐在她的小床上，我有些拘谨的把外套放在一个桌子上，他很吃力的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我们都坐在床边上，我从来没有跟女孩挨得这么近。当我念到不要温和的走进那个凉夜，我突然发现他离我好近，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的呼吸。然后他跟我说，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吻我。我看着他，我呼吸急促，大脑一下空白了，我的眼神游离不定，我很紧张，我的手甚至在哆嗦。他吻了我，他也很紧张。原始的动物本能让我们拥抱着，热吻着，仿佛要将身体的残缺、生活的不幸、感情的讶异，在这一刻从我们体内、从我们的灵魂里彻底分离出去。我们变成了天国乐园里的天使。正在这时，他妈妈在房间外敲门，我赶忙拿起书装模作样，他却在一旁偷笑。天色已经很晚了，我得回家了。他让我明天再来他家，或者我们还可以去别处玩。我离开以后， Georgia 还沉浸在刚才的美好中，幸福的欢喜。我回到了家，我发现我对世界的态度变了。我发现 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有一个爱我的幽默的爸爸，有一个追求音乐的哥哥。同样陷入爱河的 Georgia 跟奶奶一起去镇上做头发，她要换一个发型，一个属于爱情的发型。而我在家的小木板上涂鸦，这一次我画的是 Georgia。 Georgia 剪掉了自己的长发，重新做了一个红色的狂野的短发。她望着天空，坐在蓝色的车盖上，闭着眼睛对着变幻的云光，她眯起眼睛，光线越来越强，然后全世界就只剩下光明。我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我的很旧的小摩托车，因为我不会开爸爸那辆很旧的汽车。我骑着摩托车来到 Georgia 的家，今天我和他要出去玩，我还特意在后视镜里整理了一下我的发型。我拿着我为 Georgia 画的版画送给了他的爸爸，我要让他的家人知道我对 Georgia 的真心。我扶 Georgia 上了摩托车，我为他戴上了头盔，为了怕他抱不紧我，我还用绳子把他和我绑在一起。我们骑着摩托车，他抱着我，路边的树木都在为我们送行，夕阳西下，天边的云也红了。傍晚时分，我打开了摩托车的大灯，头发都被风吹乱了。他颤巍巍地尝试着张开双臂，望着天空。如果生命可以永远这般轻松自在，该有多好。虽然 Georgia 的身体残缺，但是我发现我就是那么爱他，就是那么爱他。看电影经常让我产生时空转换的错觉，蔚蓝如洗的天空，一望无际的草地，年代久远的木板房，人们默默地生老病死，爱却在这里细水长流。人生不就是由这些平淡无奇却能够触动人心的碎片拼凑而成的吗？果然，电影拍的都是回忆。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乡村的恬淡闲适，摩托车行驶的时候 Georgia 张开双臂，那自然的美好，那自然的感受，便是生活，便是幸福。我问他，你中午想要吃什么特别的吗？他说，什么都不要，有你就足够了。这是一个悲伤但是却美丽的世界。